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再过不到两个星期，中国高考即将到来了，但是家长还有考生却平静不下来，因为呢，中国的教育部推出了招生改革计划，主要就是要将一些省份对本省学生的招生额度调整为向外省招生。几个被点名要来支援的省份因此爆发了家长上街抗议，他们认为改革将影响他们孩子的录取率，这是教育不公平。到底中国教育部的新措施有哪些内容呢？是不是真的对特定省份要来进行减招呢？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哪些不公平的现象？今天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刘平，那么第二位是从广州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中国独立作家野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是我们同时的您好，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和看法。我们特别想要听听今年如果您是要参加高考的考生或是学生家长，您对于这项招生改革计划又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刘平，这次引爆争议的其实是四月底中国的教育部所提布的一个叫跨省生源的调整计划。那么许多家长认为这就是一个减招的项目，但是当局说这不是减招，所以到底减的是什么，招的又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
好的，您刚才在开场白的时候提到一个，就是说这个引发了很多名额减少的那个省份的抗议，最新的发展，那个名额要去增加的省份他也依然抗议。
为什么？
他觉得增加的不够啊。原先这个我这个省份的录取那些重点学校的这个几率比起其他省份那是几十分之一啊。所以你现在把一些名额给我，那也就是几十分之一加一而已啊，对不对？是仍然是不够的。所以被减的不高兴，获得的增加的依然不高兴。这里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当局这样说，然后呢这个民众的想法是怎么样。确实是现在这个好几个省都已经保证就是这个名额不会减少，重点学不是名额，不名额
录取率
不会减少，
对。
然后呢还有说这个重点学校的录取率也不会减少，甚至还有一个省份说稳中求生啊，就会上升。这个我们隔这么远啊，我们也很难想到说你这个分子数量减少了，但是比这个绝对值减少了，但是比例反倒没有减少，反倒增加。难道是这一年之间的这个少子化的现象如此严重，使得这个是不会出现你所讲的这样的问题？这就让大家有个怀疑。
是，
其实更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的这个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个大有问题的，包含这个名额的这个分配，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谈。
这是一个非常深层化的问题，我们继续要来讨论。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在这个中国的野渡先生跟我们谈谈这个您可能有一些亲身的经历哦。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一次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当局已经解释了不会影响到录取率，也不会影响到这个录取的人数，对于本省的考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为何仍然有这么多的考生与家长有这么大的质疑与反弹呢？
从目前的那个教育部门公布的数字来看呢，事实上它确实是对了那个当地的考生是造成严重的影响的。虽然说他公开的数字说那个录取率是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是那个参加高考的人数减少了，他减招的名额在那个相对以前的比例来说确实没减少，但是他们对家长来说他更注重的是那个他考上重点大学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因为在那个减招的那个比例来说，他们更看到了说他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比例是比相对以前来减少了。在中国来说，考不考上重点大学就恰恰是那个关系到那个参加高考的那个考生他以后他能够在社会里面，在中国这个现在目前这个体制那阶层固化的情况下面，他以后能走多远的情况。因为呢在中国现在对很多那个大学毕业生来说，他很多企业呢和这个那个部门他们在招那个考生的时候，他往往是很注重那所谓中国的211那个大学，所谓211所重点大学里面出来的大学生，也就恰恰就是那个所谓的全国一本，就是也就是说这些那个他们那个考生里面参与高考他们在里面的比例受到了影响，这才是那么多家长 他们的担忧和不满的地方。
是，那么野渡先生，我继续想请教您，也有很多人说，这次所谓的招生名额的改革，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因为很多的家长在中国，他们对于所谓的教育分配不公，这种现象呢，早已经有很大的不满，这一次呢，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改革而引爆。到底在中国抗议所谓的高等教育不公的问题有哪些？到底存在在哪里呢？
事实在中国的高等，在那高考里面，还包括了本身的教育制度，它的不公平呢，在中国是由来已久了。众所周知，在中国教育问题最大的不公，还包括了高考最大的不公，实际上就是户籍问题。户籍问题呢，就是很多那个地方它是对那个户籍不在本地的人的是有严格的限制的，而中国社会呢，因为是一个中国政府是一个控制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它是不允许那个民众能自由流动的，而那个户籍制度对那个政权控制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恰恰在那个教育里面呢，那个户籍的制度成了影响中国的那个每一个孩子最大的不公平的地方。这是所有那个关心中国教育问题的人一直以来这么多年来都在那个关注的，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在目前的这个体制下面也是恰恰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是，野渡先生确实点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刚刚我跟刘平也谈到了，你也认为同样是户籍制度的一个问题。就在最近，在北京昌平区还传出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一个他是非本地籍的一个家长，他争取要让孩子能够在北京入学，一次缴清了两年的房租，但是最后却被告知他的这个租房税没有及时的缴交，所以孩子仍然没有办法在北京就学。结果这位父亲呢自焚抗议，所以是一个非常这个激烈的一个抗议的案子。所以到底这个户籍制度对整个中国的这个所谓民众接受教育的这个公平性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巨大影响？
好的，我就引了这个有一个抗议的上访的人，他写了一段话，说你说北京需要水，我们就拿水给你；你说北京需要粮食，我们就拿粮食给你。然后我们的孩子想在北京受教育，你就用户籍制度把我们的孩子非得要送到我的户籍地那个地方去跟别人竞争。这个问题就来了，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录取率，这个整个的这个改革计划是教育部决定的，教育部决定了这个每一个学校这个送出这个名额，每一个省这个名额移出多少，移入多少。这里边呢，用台湾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黑箱作业嘛。如果是河北省要把名额让出来，那么请问北京市、天津市的名额为什么不让出来？有人说你看连上海都还让了5000个名额出来，那么为什么北京就不让呢？所以就让人觉得，哦，原来北京毕竟是天子脚下的哈，所以呢你是这个权贵，你就继续享有比较高的，
所谓的京津冀一体就不存在了。
是，
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了。
是，所以这就是说一个很普遍的这个不公平或者不透明，激起了大家更大的愤懑。当然你刚才讲的这里边又发生了这样不幸的案例的时候，就让大家的心情格外沉重了。
没错，那么继续呢，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但在中国这个教育的改革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那么在美国的一些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受教机会，或者他们执行的一个制度，是不是能够作为借鉴？我们稍后呢要继续在节目当中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探讨。不过我们也欢迎所有在电视机旁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您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同样也欢迎，如果您是今年要应考的考生或是考生的家长，您对于教育当局最新推出的招生改革名额配额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接听，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
您好，请说。
中国人这些家长抗议啊，他说明了中国人真的挺在乎孩子的。什么没选票、没言论自由、没法治，他们都不会抗议。但是孩子的问题出来了，他们就会抗议啊。但是他们应该清楚，在中国社会，你孩子的未来，你的孩子的未来不是取决于你学习好不好，而更多取决于你是谁，是爹妈是谁。所以说，真正需要抗议的是中共的这个一党专制。你们只有去实现了你的政治，自己做了国家的主人，你有选票了，你就是最有力的筹码。你的孩子，不仅你的孩子，你的孙子， 他们才有未来。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邓先生提到的看法。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咱们的嘉宾呢，就是，如果不在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怎么才能让中国的孩子们就是负担轻一点呢？因为现在据我了解，中国的孩子们上高中的孩子们，他的压力太大了，太累了。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吧，就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第一名，是吧？突然有一次考试成绩，偶尔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了，结果精神崩溃了，进了精神病院了。谢谢，再见。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四川的寇先生。寇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
您好。
喂。
哎，您好，请说。
能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您请说。
就是我对高考是特别有体会的，就是因为是高考，它的就是学校它之间的教育是不平等的，就是比如说北京的教书的先生老师的话，和四川或者某一个山区里面的老师，他的工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好的学校会越来越好，他的学校会越来越差，所以就没有办法让学生受到公平的教育，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透彻的。还有就是我认为就是说，还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追求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说可能就是在思想上就没有办法跟国外的那种比，无法比较的，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四川的寇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啊。我想接下来就想请教在中国的在广州的野渡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几位的听众观众也点到了，这不仅仅是这个所谓的招生名额的分配，其实从最根本的教育的资源的分配本身，它在基础上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基础，所以是不是因此导致了一连串的问题？有很多人说，那中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统一，干脆就以学生本身的学习质量，他的考试成绩来进行分配，而不要完全放弃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户籍的考虑？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个可能性不存在，因为说穿了，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它就是一个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的一个政治安排而已。在中国呢，它所有的教育都必须服从于一党专政下面这个政治施压。在这情况下面，它是不可能允许那个教育呢有个多元化的那个发展。这个多元化既包括了那个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啊，放开，真正放开，让这社会那个在教育方面的自由竞争，还包括了刚才有一位那个听众他打电话上面不是说那个孩子那个奖福问题嘛，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呢，目前呢，它整个社会呢是已经完全是固化了，也所以进入了一个拼爹的时代，在这个不是拼爹的时代，在拼爹时代里面，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那个出身的话，那么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唯一可能改变你自身命运的教育，这高考呢，才能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那么他只能够在这个教育啊，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给了自己增加了那个负担，所以他是不可能讲，包括了那个高考制度也是不可能的改变，除非说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目前一个这种制度安排，真正变成一个宪政的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它中央和地方它有那个利益能够得到明确的划分，不会出现目前这种的严重的那个社会状况。
是，那么听到野渡先生这样的分析啊，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讲说美国能不能作为借鉴，因为听起来中国要有任何的改革，现在还是非常的困难。不过我仍然想请刘平跟我们谈一谈，我知道你对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这个机制的研究也非常的深入，在美国同样它也是生源庞大，地域非常的辽阔，美国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来达到这样所谓的这种学习资源的自由化还有多元化呢？
是刚才玉文问到的问题，是不是一样的考卷全国来考？美国的这个高中学生他要考这所谓的 SAT 啊，这个 SAT 是全国一样的。然后呢，所以这个大家是在立足点平等上来考试。我特别强调考试， 但是申请入学就未必是立足点平等。因为美国也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他希望能够比较均衡一点，所以他就考虑到那些本来就比较弱势的
弱势群体，
对，像这个就是拉美裔啊，或者是这个非洲裔，所以呢亚裔很吃亏啊，我们华人的孩子很就是很不公平啊。因为比方说一个学校，他这个希望你的 SAT 能够2000分啊，达到我这个学校，亚裔啊得2050，
再加50分，
对，拉美裔啊1800就可以了，这也是个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呢所以美国也大家常为这个事情亚裔也抗议，但是大体上来讲它会是比较公平的。为什么呢？我非常赞同野渡先生刚才讲的，它在一个比较稳固的民主机制之下，各方的利益能够得到调和和均衡，然后呢这个能够资源能够比较均衡的分配。所以不管是在这个穷乡僻壤或者是繁华的都会里面，它都存在着一些很不错的学校。然后呢不同的学校它各自有它不同的这个生存条件，所以生存条件则也就是我这个学校我认为我在某一方面的项目特别强，我在这一方面来或者是跟国家争取经费，或者是向来企业界募款，能够使我在这一方面特别出类拔萃。美国在这一方面做的是比较这个所谓这个遍地开花了，所以这个就比较不会像中国出现那样的这个恶性的竞争，或者是那么样的这个处就忧心忡忡，比较不会。
是，那么野渡先生，刚刚我们从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来电也听得出来哦，可以说在中国这个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是许许多多，可以说是中产阶级或者是这种为人父母他们心中最关切的一个议题。但是就像刚刚刘平说的，在美国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与制度之下呢，仍然是有一些不公平的一些现象。那么在中国现在这个对所有的家长来说，也有人说或许家长应该改变心态，不一定要去争取重点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种社会环境导致了人人必争，要挤破头的来进所谓的重点大学？
因为归根到底呢，是中国目前呢它并不存在着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
嗯，
如你是说你考进一个什么样的重点大学，那么呢就决定了你将来你在社会里面呢你的社会地位呢能获得多高。这样的话呢，它不考上大重点大学的后果实际上呢在中国大陆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除非说你只是一个开放和竞争的社会里面呢，你在个人在社会里面呢可以不考虑你的那个社会出身啊，你的学历背景啊等等呢，就在也一样有机会的获得有尊严来生活。但这些在目前中国来说呢，它都是不具备的。所以在中国社会里面一直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这个竞争它不是在高考里面了，是在甚至在那个从幼儿园你是不是读的是重点幼儿园，这个已经开始了。这已经成了中国所有家长里面的那个社会压力的沉重的一部分。在目前来说呢，我看不到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面有看到改变的可能性。
嗯，那继续我还想请教野渡先生的，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教育当局所宣布的这个招生名额的这样的一个更改的一个方案呢，就引发了在多个省份这样一个强烈的抗议行动。也有很多人认为，如果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分配不公的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未来几年内类似的抗议还会不断的增加。您认为这是不是有可能也会成为一场新的所谓的社会运动或者社会的隐忧呢？
我认为呢会形成这样的社会运动。因为呢在实际上在几年前北京的许志勇先生他就已经推动了类似的像教育平权这样的社会运动了。而在目前的这种因为那个减招等等而导致那些家长抗议的话呢，实际上因为在目前中国它是有更多的那种社交媒体攻击，现在特别是像微信啊微博这样的攻击的流行，它会呢让呢更多的感受到这社会不公平现象的那个为人父母的家长呢能够通过这样的社交媒体攻击而表达自己的抗议了。而恰恰在中国目前来说，这种他们家长感受到的社会不公平这是在目前得不到解决的，所以呢他时间越往后推，那么呢我相信呢参与这种社会抗议的那个公民就是会越来越多，这也会成为未来中国一种社会趋势。
是。 是，那么继续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刘平先生，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就像野渡先生刚刚提到的，在中国很多的家长他虽然抗议，但他苦无没有门道可循，他只能到教育部门门前去进行抗议，但还要面对警察的这个可以说是来驱赶。但是在美国我们知道，就是最近也有一些亚裔的群体，他们呢直接告了这个三所常春藤名校，认为他们歧视这个亚裔的申请学生啊。所以在美国，如果说对于这个教育资源有任何的质疑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渠道能够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抱怨？
好的，又回到野兔先生讲的，这是个机制就决定几乎决定了一切。美国在选举的时候，不但要选总统、选州长、选市长，也选教育委员。
没错。
所以我对这个教育的看法，我自己也可以出来竞选啊，或者哪些人的跟我志同道合，我可以支持他呀。所以他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就可以因此而实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的这种所谓三权分立，不是行政部门说了就算，国会这个最高法院他可以来解释，就可以使得美国在推行这些制度的时候，他必须要有更多方面的考量，必须要顾虑到更多方面的利益均衡。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美国这个很多人对现在这个做法有诸多不满，这些做法就要来改革啊。美国早年的时候这个学费没有那么贵，今年学费贵到这种程度，好，那我们就必须要找出办法。所以后来就发现学生贷款的那个利息是很低的，还款年限是很长的，奥巴马总统一直做了参议员才把他大学时候的学费付清了。也就是改革很重要的是让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照顾，而这样子恐怕还是取决于政治制度吧。
确实，那么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那么更感谢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不过我们也欢迎所有也希望参与讨论的嘉宾呢能够继续的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提出您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再次感谢野渡还有刘平先生来参与节目的讨论，同时感谢上半场的陈佩修陈教授。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